文。
听众朋友您好，这是世外桃源周末版，每逢星期六只在网上播出，目前暂时由蒙哥负责讲圣经。您如果对这样的圣经讲解有兴趣，还有许多别的查经资料，都可以在我们另外的一个网站 www.100shep.cn 100洋收听到。您如果是海外，请打100shep.org 进入查经班，就可以找到他们。每一章的圣经都还有讨论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在节目里所说的不见得相同，主要是为了聚会的时候小组讨论用。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到上一课第五章的结束，其实基本上保罗已经对着哥林多教会把信徒对他这个职分应有的看法和认识大致上讲完了。那再往下他说什么呢？他所说的就是，你们既然认识了我们这个职分背后啊，一切都是出于神，我们来服侍你们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那么你们该不该听劝呢？你们应当不应当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职分呢？神除了劝你们与他和好之外，还劝你们什么呢？我们为了帮助你们听劝，又格外做了一些什么呢？这些啊，都是在第六章、第七章开始向信徒们解明的，是在神借着保罗所给我们的教导，那个周到、慎密的程度，以及他那个循序渐进、循循善诱的技巧，实在是高明的不得了。我们照着顺序来看，第六章他所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除了借我们劝你们与他和好之外，还要劝你们什么？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你看保罗写信啊，同样一件事情，他会绕着圈子，用各种不同的角度为我们解释。单从五章十八节到这里，对于他所受的职分，每一次提到，他就有一个不一样的形容，不一样的表述。先说这个职分是一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再说这个职分呢，所接受的托付是把与神和好的道理拿出来劝人。还有呢，既然我们受了这个职分，那我们就是基督的侍者。现在到了第六章下一个段落，他说的仍然是同一个职分，同一件事情，可是他又换了一句话，这时候变成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先劝你们与神和好，再劝你们什么？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哎，在我们解释这句话之前呢，首先我们要注意到保罗是怎么样造就信徒的。神借我们劝你们与神和好，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是第一层，对不对？这层当然是出于恩典，也因着人的信心。那人一旦因信进入了这个恩典之中，他下一步做什么呢？他不是立刻给他们一些规定，哦，你们要天天读经，守十一奉献，聚会不要迟到。不，他仍然是站在这个恩典的角度来造就信徒。他总是能够让人明白，我们是一群接受恩典的人。他也要我们用信心，用心思意念去知道这个恩典有多么浩大。一旦明白了这个恩典，开始会欣赏，对这个恩典有经历了之后，他就再劝信徒，这是第二步了啊，不可徒受他的恩典。用这个角度来做工啊，那肯定是比立刻给信徒一些律法性的要求要有效的多了。那他这个做工的第二阶段呢，和第一阶段一样，又总是有圣经根据的。为什么我现在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呢？连这个这么理所当然的劝，他居然还从旧约里边 引出经文来作为他背后的原因。第二节，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一般我们读这句话呢，就觉得很窝心，很好，原来这个救恩的恩典呢，是神老早就在经上记明白了的，又用悦纳的时候拯救的日子来形容这个救恩，那真是形容的多么贴切。可是保罗从这句话里边，他还看见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神这么说的时候，这话里面其实带着进一步的期望，对不对？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神为什么要提醒他对我们的悦纳和拯救呢？显然他有进一步的心意，那个心意是什么？就是要劝我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那当然保罗讲话也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你在这样劝信徒之前，首先你得把一件事情搞定了。什么事情啊？那个悦纳的时候拯救的日子到底所指为何？哎，所以他就在后面加了一句钉钉子的话，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什么叫做循序渐进，循循善诱啊？保罗绝对不是一个大老粗，他说话，他的教导，那个心思甚密的程度，真是叫我们惭愧。这是第六章的头两节，再念一遍啊，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请问接下来他应该说什么？那当然就应当向我们进一步解释，怎么样才算是不徒受他的恩典，是不是？那个解释写在哪里呢？写在14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从14节一直到第七章的第一节，这些内容我们待会再讲。那么从六章第三节到13节，他为什么插进一段话呢？这也是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常用的办法，这大师做事啊，不慌不忙。他当然可以直接解释下去，把14节接在2节后面。我们在许多别的书信，腓立比书啊，哥罗西书啊，以弗所书啊，都看见这样的布局法，他先把要讲的与救恩或者与教会有关的道理讲完了，从这个道理后边呢，然后他就说，所以如何如何，带出一大堆信徒在行为上、处事为人上所应当有的表现。在这里他也可以这么写，不过可能因为哥林多后书的主题啊，那个重点是放在你们对我们的接纳与认识上，所以他觉得有回头再补充一下的必要。我无论对你们说什么、劝什么、教导什么，那除了神所赐给我们的道理之外呢，他总不忘给哥林多教会、亚细亚众教会再加上一个原因，就是你们若接纳我们，你们就接纳我们的道理，你们若拒绝我们或者不明白我们是谁，你们可能就不明白我们所说的话有多么要紧，有多么重要。所以他从第三节回头做了一个补充，这也将不是他唯一的一次补充。这个补充的重点是什么呢？既然神把这个职分赐给我们，这个职分我也向你们说清楚了，我现在进一步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的时候呢，为了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职分以及在这个职分上所说的话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当我在尽这个替神求你们与神和好的职分，劝你们不可徒受他恩典的职分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注意不让任何的画柄落在别人的手里。 因为如果别人对我们有话说，他就会轻看这个职分。如果轻看这个职分，我们在这个职分上所说的话呢，你们就不会好好听。你们不好好听呢，对于你们呢，就成了一种妨碍。所以当信徒不听我们教训的时候，保罗第一件做的事情是反省自己。我们凡事啊，都不叫人有妨碍。不是某一天所发生的哪一件事情，也不是有的是重要，有的是不重要，而是凡事，我从第一天见你们的面，直到如今，这都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我非常非常的谨守，在凡事上谨守，不让我们自己成为神所交付我们职分、交付我们道理的妨碍，免得这个职分呢，被别人，当然也包括收信的你们所毁谤。反而怎么样呢？你也可以说刻意的加倍的在各样的事情，他又来了，前面说凡事，这里说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看见了没有？说着说着又换了一个角度形容。六章开头是我们与神同工，到了第四节我们是神的用人，三节既然说凡事，四节就说各样的事，并且接下去就把这各样的事啊列了一长串的清单摊在收信人的面前。哎，道理可能许多人都会讲啊，大话呢也有不少人脸皮厚一点敢说，但是你叫他列个单子，哎，保罗这个单子啊，那我们真是列不出来。他一开头这个气势就惊人，就如在许多的，不是某年某月某日在某一件事情上我表现怎样的好，而是在许多的忍耐、许多的患难、许多的穷乏、许多的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这清单的头一部分是讲到他为福音、为主做工所受的苦、所经历的患难。哎，我们今天总以为所谓有主的同在就是平安，就是顺利，但是从保罗的榜样看起来，他真的是以诸般的患难为荣，而且这一些的患难反而叫他的职分不被人毁谤，反而叫人信主没有妨碍，反而使他更能够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思想的。他所说的这些经历，我们又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找到许多的实例，无论是忍耐患难、穷乏，还是鞭打、监禁、扰乱，都是有凭有据、真真实实曾经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事情。这些事临到他，也不是他故意要去与政府作对，要去出个名，要借着被抓为自己造势、巩固山头，都不是，他只是诚诚实实传神的福音。但是走到哪儿呢，都有各样的扰乱、逼迫跟着他，这是他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所列出来的头一部分清单，一共有十样。第二部分的清单，我们可以说是工人的美德，一共有九样：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这可讲得真好啊，每一个做工的人都应当熟记这一连串的话，拿来自己的身上对照。在这里排首榜的第一个特质是什么？是廉洁。一个在公司上班的人，你如果说他廉洁，他是不贪小惠；一个在政府工作的人，你说他廉洁，因为他奉公守法。那么一个服侍主的人，他的廉洁是什么呢？标准应当要比这些高得多。他应当不但是个不贪财、对所有进出账目交代清楚的人，他更需要是个不爱财而且不爱世界的人。公务员的廉洁和他爱不爱世界没有关系，主工人的廉洁就不一样，和他爱不爱世界有百分之百的关系。要做工，要不让传道的职分被人毁谤，廉洁这件事情不能够打折扣。你爱世界、贪小便宜，哪怕是贪一点点，这个职分就一定被人毁谤。如果一个服侍主的人像旧约那些不争气的祭司一样，使以色列百姓厌弃向耶和华献祭， 夺取人给神的供物，那当然更是一个不廉洁的人。这样的神的用人，无论从旧约到新约，神没有不惩治他们的，是不是？神没有要求每一个服侍他的人都精明能干，但是神的确要求我们要廉洁。排在廉洁后面，第二是知识。旧约最后马拉基书里，主耶和华责备以色列人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从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主接着马上就责备他们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服侍神的人口中没有知识，不单自己偏离正道，那许多的百姓立刻跟着他们跌倒。保罗到了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他也说，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那什么才是知识呢？什么是一个服侍主，一个神的用人所应当有的知识呢？照保罗刚才的话来听，知识与言语当然彼此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是知识就是神学吗？知识如果不是神学又是什么呢？我们可能还能从马拉基书同一章，就是第二章里面找到答案。在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这句话之前，他是这么讲的，我曾与他，这个他是指着服侍神的利未人，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就告诉我们知识是什么，知识就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律法。祭司的嘴里所应当存的知识，是让耶和华的话从你的口里发出功效来，这个功效要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而一个服侍主的人，如果想要神的话在他的口中有这样的功效，那当然他第一就需要明白，为什么我们手中的圣经，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是神与人所立生命的约，平安的约。第二，他要知道这两样的约乃是交付给神的工人，交付给利未人的。我们站在这个职分的乘船上，首先就应当存敬畏神的心，惧怕神的名。这个真实的律法既然在我们口中，我们口中就不应当有不义的话。服侍神的人，他口中就不能出甜苦两样的泉源，必须是一个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的人。那这样，他口里所存的知识，神所交托他的那个真实的律法，就能够发生功效，就能够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当人来他的口中寻求律法，寻求答案的时候，也能够寻得到，并且认出来他真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为什么保罗说知识也能够让人凡事没有妨碍，也能够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呢？道理就在这里了。传道的人不但要熟悉神的话，而且你不能让人轻看神的话。你既然要打开圣经传神的话，就得照神的话传出东西来。因为你本是基督的使者，替基督求人与神和好。如果你服侍神，尽管你非常的廉洁，但是话语却十分贫乏，那岂不也是叫这个职分被人毁谤吗？保罗在这里所列的单子，倒并不是说怎么样才做一个更好的工人，也不能说是做工人的条件。他这个先后顺序列下来啊，等于是在告诉我们说， 要是工人缺乏了哪一些的美德，你所尽的职分就容易被人毁谤。我们自己回想看看，曾经有没有哪一个神的仆人本来很蒙你尊敬的，后来他的形象在你心中却大打折扣？如果有，是哪一些的事情造成你对他的印象改变？那我们就更能够阿们保罗所列的这个单儿。你发现他爱世界，你发现他对神的话语没有一个真实的了解，不知道怎么用神的话来给人真实的帮助，那么几乎他是一个挺好的人，也很难就着这个职分赢得你的佩服，是不是？再往下，保罗列的第三项是恒忍。为什么是恒忍呢？恒忍与忍耐是不太一样的。忍耐是对某一个情况、某一件事情的把持，恒忍呢、恒久忍耐是一个态度，是一种见识，是一个决定，是对神有不能被动摇的信心。就像一个种田的人，如果你不晓得麦子下雪之前就要埋下地，春天才长出来，那你哪来的耐心呢？我们所传的福音不单是从审判里面得救的福音啊，还必须是从罪、从死、从肉体的情欲在凡事上得胜有余的一个福音。你是一个传道的人，就必须是一个行道的人。你要传这个福音给别人，你就必须在自己身上能够证明出这个福音是有大能的，是大过你的肉体的。一个人站在工人的职分上，却不能够恒久忍耐，无论是对人对事，甚至反而动不动就觉得气恼，说一些不当说的话，表现出一些不耐烦的言语行动，那你在这个职分上啊，就是叫人有妨碍了。保罗临走对提摩太说，我愿男人怎么样，头一件事情就是无愤怒无争论。什么样的人才能无愤怒无争论呢？他必须是一个恒忍的仆人呢。今天有不少很威风的传道人，动不动就发脾气，教训人，打官腔，那绝对不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榜样。但是单单恒忍还不够，你要这个职分真不叫人有妨碍啊！你除了能够恒忍，还一定要有恩慈啊！当然，我们读到这两句话，很快就想起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名言：“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基督是爱，福音是爱，没有恩慈的爱不是真爱，没有恩慈的恒忍不是恒忍。你既廉洁又有知识，还能忍耐，但是要是没有恩慈，你仍然让福音有妨碍。你有没有听过见过这样的名传道人呢？满口都是神学道理，为真道极力争辩，但是就是对人没恩慈。我请问你，他对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他像不像神的使者在替基督求我们与神和好呢？固然所到之处很多人因他得救，但是你仔细站在会场旁边听一听啊，也有不少人听着听着就走了。这个传道人怎么这么骄傲，怎么这么凶，这么得意，说来说去是说什么啊？一个只有真理没有恩慈的真理啊，恐怕不真的是真理。保罗却不是这样，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在各样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怎么表明啊？廉洁知识还要加上恒忍恩慈，这四样是对我们这个做仆人的要求。你得去千千卑卑的深刻思想，潜心祷告，在服侍的岗位上不断兢兢业业的提醒自己。往后还有五样是神因为我们这个职分而加给我们的，什么呢？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我深信保罗在写这些话的时候，在措辞遣字上有很仔细的讲究。圣灵的感化不是人格的感化，是从神那儿出来，不是从我这儿出去，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中国一句古诗，叫做坐看云起时。云起不起来啊，其实和你在这里怎么坐怎么站没有关系的。我们做工的人应当注意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却没有必要去制造烟雾。服侍主的人在这件事情上应当有真知识， 我们带给人的感化到底是群众的哄抬、音乐的煽动、气氛的制造，还是圣灵的感化？如果你弄不清楚啊，不妨少做点，不如坐看云起时。我们做了我们所当做的，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圣灵自会做他感化的工作。但是你要这样沉得住气啊，你必须是一个廉洁的工人，有真知识，能忍耐，对你所牧养的羊群有恩慈，那圣灵自会做他感化的工作。无为的爱心也是一样，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觉得它的重点在于要有真实的爱心，但是真实有两面讲，一边是不要作假，另一边呢，有多少就是多少嘛。无为的爱心呢，除了不作假之外呢，也不勉强的。法利赛人受主责备，为什么？不是他不祷告，而是他祷告的太多了，他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反而弄巧成拙。在服事的岗位上，有时候得细水长流，不要因为人的压力、情面的好看、讨人的喜欢，刻意的去做什么。照着我们所当做的，我们总是有亏欠，存亏欠的心呢，还比勉强自己去做太多要更为健康。从长时期来讲，也比较没有副作用。真实的道理也与前面所讲的类似，不要为了哗众取宠、投人所好，去在我们所传的福音上添加什么、更动什么。神纯正话语的规模已经借着保罗、使徒和主耶稣自己的教训给我们讲得很透彻、很完整了。不单是这些话的内容，这些话大致上应该怎么讲，是怎么样的一个思想脉络，你在传道的时候说什么、不说什么，人有问题的时候你答什么、不答什么，我们怎么想、怎么讲，这圣经里面都已经为我们树立了道理的模范。守住这个模范，守住他们的榜样，叫做真实的道理。不要自以为聪明，中国教会的历史时间不长，但是单单想要把基督之道和儒家之道、老子之道相混淆的努力就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你以为这样做能够帮助人接受福音，其实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到头来啊，反而在劝人与神和好的事上成了妨碍，成了受人毁谤的画柄。为什么常常有人这样做？因为在廉洁知识、恒忍、恩慈这些基本功上没有守住那个神的用人的职分，没有规规矩矩的效法圣经的人物站在仆人的地位上来尽职，才会见异思迁，想要帮神的忙，不知道自己所行甚是愚昧。如果你所做的功是圣灵的感化，是无为的爱心，是真实的道理，那么神的大能啊，自然会与你所做的功同在，与你这个人同在。你已经借着这些在凡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用人是替主人开道的，用人铺好了路，主人自然随后就到啊。这里最后一项保罗加上的是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他没有说是圣灵的宝剑，也没有说是神的道，他说仁义的兵器，或者我们可以翻成公义的盔甲、公义的武器。因为中文一翻仁义啊，就与我们传统的伦理有点混淆，让人听不清楚。所谓公义是指着我们因信耶稣而有的义，我们不但取得了称义的地位，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我们也应当是一个行义的义人。一个做工的人得把这个义啊当成我们的兵器，这个兵器有攻防两面的意义，它是你的护心镜，是你的盔甲，让你刚强壮胆，让撒旦没办法控告你，它也是你的武器，让你所传的道能够穿过人心的黑暗，攻破各样坚固的营垒。那再说保罗在这里的重点还不真是教我们怎么做工，而是说一个神的用人，当你在尽职的时候，如果你 没有这五项，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你这个人的左左右右，那么当你在尽职的时候啊，就会叫人有妨碍了。保罗与神同工，劝人不可徒受主的恩典，但是他对自己的要求远远要高过他对羊群、对教会的要求。这是他这位工头给我们新约仆人所立的榜样。你听了有什么感想呢？我自己觉得真是惭愧啊，惭愧的无以复加。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下会儿再继续把第六章讲完。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